圣诞平安，圣诞平安，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和我们同在，有神同在的时候就有平安了。刚才是前台和我们一起读过二章一至十四节，今天我选了一段的经文，就是第八至第十四节，路加福音第八至第十四节。我想和弟兄姊妹将第八至第十四节一起读一次，找到的时候请大家和我一起读。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如果呢，在这个的圣诞里面呢，你想要一份的礼物，你最想得到一份什么的礼物呢？想不想到啊？平安，我想平安是很多人想要的，平安是无价宝，人人都想得到，你同不同意？过年的时候，我们中国人的挥春写什么？老少平安啦，还有呢，出入平安啦，还有呢，平安大吉啦，是吧？平安真的其实很重要的，描绘出呢，我们呢，心里面的愿望和渴求，我们都希望得到有平安。原来犹太人呢，这个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的一个的民族呢，他们呢最关注最重视的是什么？原来他们每一个人见面的时候呢，他们都会呢一起讲一个字， Shalom Shalom Shalom， 就是一个希伯来文平安的意思。原来平安是人类共通的一个渴求，共有一个渴望，但很多时候平安是有很多代价的。人为了求平安，往往要付出不少的代价，特别大家在座的就可以是一个最好的证明，证明你是为了自己，为了家人的平安付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的代价。请问是谁在香港来的？不过都不用举手，因为我知道呢，大部分不在香港就在中国来，有少少可能在马来西亚、新加坡那里来。为什么你们要一家大小千里迢迢飞六千九百几七千里？如果你直飞就六千九百几七千里，如果又要转南韩或者转台湾呢，那就不止了。走到来北美，不讲你好，转讲 hello， 为了什么？为了找寻平安啊，弟兄姊妹。记得在十二年之前，不单止是十二年前，1980年代，当我出来做事的时间，我见到家楼下，一落到楼下，朝头早晨早呢，就个个在这包箱啊， Pan Pacific， 很多不同的包装公司，你是当然帮那间公司。大箱细箱这样包，个个都怕，就是为了什么呢？很多香港人呢不惜放弃呢建立起来的事业，高薪厚职，安定繁荣的生活，而走到来北美求平安。很多人呢寻找平安的代价是很大的，有些人在香港呢做博士的，做博士的，不过来到这里他都是事，不过是无所事事而已。有些人在香港呢硬硬脚不用怎么做的，过到来呢就做到踢晒脚，什么都要做。我看到呢，我以前都有即 都有一啲咧工人咧係幫我做嘢啊！你諗諗最近咧嗰位前港姐錢慧儀啊，一家五口有四個嘅工人啊，然後咧過去咧嘅四年內咧，佢炒咗45個工人，哇！即係你可以睇到嗰啲嘅工人喺佢哋嘅眼中係好唔值錢嘅。有人喺香港咧乜都買，唔使夾價嘅嚇。但是来到这里日日要剪 coupon， 为了什么？都是为了求平安，悭得一个，悭得一个就得一个了，现在没办法了，赚钱艰难，艰难大。虽然移民是面对很多的适应，很多的难处，甚至是很多的损失，但是为了求平安，为了求下一代，一切的代价都是值得的，是不是？但是北美又是不是一片的乐土呢？一个咧培养子女咧成才嘅一个嘅地方咧，嗱根据咧加拿大嘅一个咧道德价值最新嘅一个民意调查咧，显示咧加拿大人嘅道德价值观咧系点样嘅？佢哋关心咧，佢关心动物嘅生命咧多过关心人嘅生命。点解咁样讲咧？佢哋反对咧用动物嚟到做医学嘅测试，伤害动物，反对咧着皮草，但系咧。即係個 percentage 好高嘅，40%多，但係咧，即係有31人咧係反對咧傷害人嘅生命，有22個人咧就反對咧，22% 嘅人咧反對安樂死，反對墮胎嘅只有22%，反映出加拿大人咧對動物咧嗰條命咧係緊要對人，有過半數嘅加拿大人咧贊成咧。嚴刑峻法對待困犯，可以攞佢哋條命判佢哋死刑。但係同性戀好唔好啊？有2/3嘅加拿大人話冇問題。雖然咧唔夠1%嘅人咧係實際 practice 咧呢一個同性戀。對色情資訊網站又點咧？最近有滿地可大學嘅研究大學咧想做一個咧色情嘅資訊點樣去影響男性嘅性觀念。但是呢，这个研究做不成，为什么呢？因为你完全找不到一个在20岁的年轻人，他是没有接触过这个的色情犯，这个色情的资讯。我们的下一代就在这样的环境底下分途。你的心有没有平安呢？你觉得你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来到北美这里值不值得？除了道德那个的价值观呢是每况愈下，温哥华咧嘅治安咧亦都唔见得几好喎。我掹车边咧就住喺温哥华嘅西南边。咁咧有一晚咧就同太太咧，即系其今年发生嘅事，就同太太咧出外散步，嗰阵时系9:00+嘅时间，见到好多警车喺路边，唔知发生咗乜嘢事。几个钟头之后咧，当我睇11:30嘅晚间新闻嘅时候咧，原来发觉咧喺我走过嗰个嘅。70街同埋 Grenfell 嗰度咧，我哋慢慢都散步經過嗰度咧，啱啱就有人咧係被人亂槍掃射咧，係死咗。然後咧過咗冇幾耐嘅時間，喺我家住嘅屋企另外一個地方，就係我經常去嘅呢一個油站，就有一個嘅黑幫分子喺嗰度被射殺。弟兄姊妹，我谂翻咧，我唔死都执翻真彩，因为成日咧，我哋成日去嗰度入油啊！我又同太太咧，成日喺嗰附近咧行嚟行去，嗰度咧被称为温哥华都算系，都应该算系好平安嘅地方嚟。但系治安咁差，仲有啊！另外，温哥华咧系一个咧被称为地震带。弟兄姊妹，你知唔知？我有朋友喺列治文咧，佢哋怕将来咧地震水浸，所以咧佢哋买定个艇仔。準備咧，如果真係有地震嘅時候咧，佢哋咧可以坐艇仔，坐一啲嘅橡皮艇。我哋付好多嘅代價嚟到去移民，唔單止係內憂外患。年輕嘅人咧，畢業嘅時候有好多嘢揾唔到嘢做，金融海嘯咧唔知幾時完。而家啲老人家咧。到了65岁呢，65岁未必是叫老人家， 但是65岁呢，香港政府呢以前45岁呢就可以提早移民退休，55岁呢就正式退休，65岁呢陳方安生都要退下來。但是現在65歲呢，因為你不可以歧視我，65歲可以不退休，那些年輕人怎樣上呢？沒有機會，不是那麼多人，不是那麼多年輕人好像陳牧師提早退休，很少有。人到了中年呢，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是不是肯定明天会更好呢？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明天一定会更加老。你看看地心吸力对他们的影响，年轻的伙子，今天的 Eric 啊，逐十年逐十年拍一张照，你看看你将来会变成怎样。你看看这位的美女，将来的她会变成怎样。人呢，我们的头上的头发呢蒙不尽，春风吹又生，有些呢吹极都不生。有人形容呢人生有四化，第一是什么？知識退化。第二呢是器官退化。第三是思想僵化。第四是什么？等待火化。問你化不化？也都有所謂人生的三部曲。少年是努力的爭取好的學歷，中年呢成就的时候呢就要看经历。来到加拿大一定要讲 Canadian experience， 年纪大的时候呢要看病历。青年的时候我们用健康换金钱，但年长了我们就要用金钱来到换健康。最近接二连三听到身边一些的好朋友，一對我以前香港的 Pro Bono， 香港 很成功的律師行的老闆，他60歲剛剛出頭，很虔誠的基督徒，中了風。我5月跟他在香港喝茶的時候是很開心，我11月去中國短宣經過香港跟他見面的時候，是在教會裡面，他被太太是推著輪椅，一個法學博士推住輪椅在北角的宣道會，要好好似好冇面嘅，但是他為了要去敬拜神，60歲啫，坐住輪椅去敬拜上帝。見到神學院的啱啱退休的副院長，而家住在靈實醫院嗰度，又係中咗風。大家熟悉的，可能年輕人熟悉的錢北斗先生，現在可能都還在昏迷在香港的醫院裡面。你聽電視，聽那個收音機的何心怡女士，剛剛又患過，又有 stroke。中風，防不勝防。買健康的食品，現在用很多，是最賺錢的生意來的。個個家都有10多20種的營養劑，是吧？喝水我們又要用最好的過濾的機器，還要用鹼水，因為我們人體每個都有酸性的東西，要用鹼性，每個都很著重健康的。多少人去做 gym， 多少人去做運動，為了什麼？就是為求保自己青春，保自己不會老去。但是剛才提到事實，我們每個都經歷四化。我们有人用金钱来到去买这个健康，但是千金散尽，健康是不是会回来？可能在座有人会熟悉一对中国移民来加拿大的年轻夫妇，来到之后没多久，这位太太患上了末期的癌症， 有人介紹他來到 Richmond 這個地方看這種自然療法，他家環境都不算富裕，但每一次要1000元加幣去接受一個治療。但他抱著一絲絲的希望，他的丈夫是傾盡他們的儲蓄，甚至去借錢來去醫治他。結果千金散盡，太太油盡燈枯，我們為了身體的平安去付出很多的代價，最終仍然是徒然。人生於世為求平安，我們付出了很多的代價，但是最終都得不到真正的平安。其實今天我想有兩個消息給大家知道。大家都知道平安是寶，但是怎樣才可以得到呢？我有兩個好消息，有兩個消息，一個是好消息，一個是壞消息。你想聽哪個消息先呢？壞的消息先，聽了壞的，看看有沒有什麼、最壞的都是這樣的。壞的消息就是說，無論你給多少錢你都買不到的，就是無論你付出多少代價，甚至付出你所擁有的一切，都不能夠買回真正的平安。好像今天的賭王何鴻燊，他住在養和醫院那裡，就算他傾盡他所有的、他給了蒲經理，都不可以叫他很開開心心很年輕地在養和醫院走出來，又再、在這個豪江再豪過。平安，真正的平安是沒有人買得到。好的消息又是什麼呢？好的消息就是說呢，平安雖然是無價，但是只要你接受你就可以得到。因為平安是一份禮物來的，不是你可以買或者賺取得到，而是你只可以有兩個選擇。一，我送份禮物給你，你一去就說什麼不用了，麻煩了，那我拿回走。如果不是的時候，一是你就伸出雙手多謝一聲，你就可以得到這份禮物。你要或者是拒絕這份禮物，這個的抉擇關係到你和我的將來，關係到我們的命運，關係我們的永恆。我一起有一個的祈禱。親愛的天父上帝，我們生命的主宰，你創造了我們是為了我們能夠享受一個和你永恆那個愛的關係。離開了你，我們什麼都做不到，我們永遠找不到真正的平安。今天你再一次用你永恆的愛來呼喚我們回到你那個的懷抱的當中，得享你真正的平安。聖靈啊，求你開啟我們的心去接受耶穌基督的愛，去接受這一份主耶穌為我們用重價付上的這一個的愛，送給我們人生最寶貴的禮物，這一個永恆的救恩。求你垂聽我們的祈禱，奉耶穌基督的名求，阿門。還有不夠一個星期就是真正的聖誕節了，商場是發放了很多的聖誕的音樂，很多的合唱團都去到商場獻唱，也都有教會用不同的形式來去報佳音，好像今天的福音崇拜就是一種。在我初初信主是幾十年前的事了， 我是每逢聖誕節是很忙的，我們會唱很多詩歌，詩班預備很多的詩歌，到聖誕前夕24號晚，我們8點就開始出發，去到不同的地方，在街頭街尾就是向那些人來到去唱這個聖誕的詩歌。不知道是不是今天我們的人沒有這樣的信心，怕被人家去 reject 我們，我們覺得時代不同了。剛才主席帶我們唱過一首歌，他說昔日這個天使手撥金琴在這裡來唱報佳音，今日天使仍然在這裡唱頌這個的佳音。你和我就是那個的天使，來到去將這個佳音來到傳送。我們追溯回2000多年前的第一個的聖誕節，原來在歷史上第一隊的佳音隊是天使和天君來的。 他们报的佳音，他们报的好消息是什么？他们告诉我们，他说不需要惧怕。他说在伯利恒的野地里面，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不用害怕，是讲尽了人心底那个渴求。我们希望自己不用害怕，但是我们的心里面却是时时被很多恐惧笼罩。我们害怕什么呢？我们害怕经济不好，我们害怕份工不稳阵，我们害怕自己身体不妥，我们还有很多东西害怕。我害怕我银行里面的储蓄不够使到我过世的时间，我又害怕我的身体呢，就算我有很多钱，我呢是没受罪。我们有很多害怕，不过知道自己害怕什么都可以都好。最令我们困扰的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心灵里面时时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有人说最大的恐惧是不知道怕什么。很多时候就算样样都好像几妥，我心仍然会恐惧，好惊呢一种平安嗰种嘅感觉，好快嗰种平静，好快咧会有大难临头嘅先兆。好惊而家我哋紧紧揸住嘅嘢会突然间冇晒。虽然我哋生活喺物质富裕嘅呢一个嘅社会里边，但系原来好多嘅人心里边都充满好多嘅焦虑、不安、恐惧。而且是对未来的充满了担心，先进的社会里面最常见的一种的情绪病，叫做精神焦虑症。你测试一下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容易担心或者紧张的人，是不是呢？在过去六个月曾经出现过担心或者紧张的情况，又剔出现担心或者紧张较一般人多，我是的。出现的担心或者紧张是难以自我控制的。在过去六个月里面，很多时候出现以下三种的状况。第一，是无法安静下来。第二，是容易觉得疲倦。第三，是容易发脾气。你是不是这样的人？难以集中精神，周身酸痛，肌肉掹到紧，仲有瞓唔着、失眠。如果觉得呢一啲嘅担心或者紧张嘅状况带嚟嘅呢啲影响你嘅工作、学业、家庭、做家务或者社交嘅生活带嚟影响，嗱，如果你咧对以上嘅答案咧都系是嘅，请你举手。嗱，讲笑啫。你就是患上了一种叫做经常焦虑症。根据专家调查，经常焦虑症的患者对很多不同类型的东西都会产生这些焦虑的感觉。很多的时候无缘无故都会焦虑起上来的。有超过九成的患者是觉得这些焦虑症对他们造成困扰。有超过六成的患者是曾经为了这些焦虑的感觉而觉得情绪低落，而超过四成的人出现一些不想要的念头在他里面。这些人这么焦虑，是不是因为身体出现了问题呢？有个半数的焦虑症的病患者，他们的身体，他们去担心他们的身体，于是他就去进行身体检查了，好像去验血啦，去 X 光照 X 光啦，做心电图啦，或者是脑扫描啦。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有些什么不舒服的时候，哎呀，医生，我这里不舒服啊，一味地说到你帮我验啦，你帮我验啦。所以温哥华那些化验所好不得闲的，好忙的。那他们又用什么办法来去处理他们的担心呢？有些人为了减轻焦虑就饮酒或者食烟，或者滥服那些精神科的药物。 这样只是呢会是越来越弊。有些人呢于是呢就是当他不妥的时候呢他就去找医生或者去找家人找朋友呢来到去、开解他们。但是他跟他讲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没有学过辅导呢我们通常都说哎没事的你不要担心啦。一味都是跟他呢、叫他们否定他们那种的感觉。你越否定他的时候他的心里面就越来越不安你都不明白我的。所以最好呢我们都去学一些的、一些的辅导的技巧聆听一下他接受他他们是会讲到自己是不舒服下点点点的时候你接受他是会这样的感觉。在我们人的里面我们实在充满了很多的恐惧很多的忧虑。为什么人会有这么多恐惧和忧虑呢诗篇第九十篇那里告诉我们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我们害怕是因为神的愤怒。原来恐惧最终极原因是神同在。创造我们的主宰。关系出了问题跟我们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跟神不妥。为什么神会怒我们呢因为圣经说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你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的罪摆在神的面前。我们跟神不妥。因为在创世创造我们的神这位圣洁公义的神他全知全能的神的面前我们是无所遁形。我们一切所犯的罪所有不见得光的东西都会显露出来完全无所遁形我们知道自己得罪了神所以我们心虚所以我们恐惧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知道惧怕第一次出现在人心里是几时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九节第十节那个的时间就是当亚当和夏娃犯了罪的时候创世纪三章九至十节那里说耶和华神呼唤那人这个就是人类的始祖亚当对他说你在哪里亚当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惧怕我就惧怕亚当本来是同神好好地全无隔膜为什么突然之间会变得这么害怕见到神因为他违抗了命令和夏娃吃了神吩咐他不可以吃的这个分别是恶树的果子他们犯了罪有人可能会觉得神很孤寒为什么一个生果都不准吃呢明明吃生果啲人話咧，呢個嘅禁果其實就係蛇果，即係我哋而家嘅華盛頓蘋果。點解咁孤寒？點解唔食得？其實神要我哋嘅係話俾我哋知道，人違反咗做人嗰個嘅原意。神要人聽佢嘅説話，神要人係單純嘅嚟到去生活。但係當人類食咗呢一個分別是惡樹嘅果子。人不听神的话人要在这个小小的宇宙当中要做渣飞人的时候他就开始要担惊受怕惶恐不可终日充满了压力焦虑和不安这个就是 Atlas Atlas 呢是个地图是原本呢是希腊神话当中一个大力士的名字看看他的雕刻像他是全世界最强壮的人有宽阔的膊头有浑厚的肌肉但是你看他多辛苦啊好辛苦其实你和我是不是都好像他一样很多时候都担了很多的东西背了很多的重担你拥有的这一切你要控制的这一切你那个小小的宇宙你那个的世界 你好驚，自己一不留神，稍有差池，乜都冧曬，咁就乜都散曬，冇曬。你以為你今日所擁有嘅嘢係你自己，或者係我用我哋自己嘅能力得翻嚟，所以你就好驚。難怪，因為聖經話，人犯咗罪之離棄神之後嘅結果就係咩呢？人生就係充滿咗空虛、勞苦受煩，轉眼成空，我哋便如飛而去。人要面對死亡嗰個嘅刑罰，永遠同神隔絕。你驚唔驚？我哋唔使驚。聖經話俾我哋聽，我哋有一位救主。我報給你們大喜的訊息，是關乎萬民的，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裏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當人要掌控自己的命運，做自己生命的主宰的時候，孭住自己的世界，孭住是很辛苦的。我最近就不知道曾經孭過什麼，搞到我的膊頭，我看了五次 chiropractor， 到現在那隻手都還是痹痹。醫生說如果我再不處理得好，可能就會生骨刺。所以呢，我哋唔好孭咁多嘢，要小心。第十二節嗰度話，你要看見一個嘅嬰孩包著布卧在馬槽裏，那就是記號了。一個嬰孩，仲係一個生在马槽的卑微的婴孩，怎可以成为我的救主呢？怎可以孭起我的重担呢？为什么全能的上帝会用一个无助的婴孩来到出现呢？因为他要完全的跟我认同，他要经历人生的一切忧患、一切的苦难、一切的试探、一切的引诱，然后用无罪之身来到承担我们一切的苦难，代替我们的罪去为我们赎罪，重建我们因犯罪与神来到破裂了的关系。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那里这样说，他说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业都归在他身上，因为他为我们的罪过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业受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为什么耶稣要受这些刑罚我们才可以得到平安呢？因为圣经那里怎样讲呢？有一个很深层的意义，圣经里面讲到那种的平安，不是指到顺风顺水，不是指到风平浪静的平安。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哪一个人可以说他的一生是可以顺风顺水，完全是无风无浪的呢？圣经讲到那个真正的平安是每个人都要得到的，就只有是跟神再和好，重建那个关系。这个的关系与神和好，重建关系，这一种的平安是无价宝来的，是冇人能够用任何嘅价值嚟到可以换取得到。因为圣经话俾我哋听，世人都犯咗罪，亏缺咗神嘅荣耀，而犯罪咗之后嘅结果就係死亡，罪嘅结局就係死，唯有神嘅恩赐喺主耶稣基督里面乃係永生。所以我哋点样努力都只有死路一条，我哋冇任何嘅办法可以同神和好。但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十九节就描述了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做的事。他说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的身上。弟兄姊妹，这一种的平安是无价宝，谁个才能够得到？就是可以透过耶稣，他担当了你和我的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赎罪， 他第三日从死里面复活，胜过了死亡和死亡的咒诅，将永恒的平安带给每一个愿意接受耶稣平安的人。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一种的平安就是从神那里得到。神原本是一位怎样的神？万物是藉着祂做，万物在祂手的里面。 He holds the whole world in his hand。 但是这个的神，祂说祂将平安归给我们。这位的神在祂所赐的那种的平安，是人人都希望来到去贡献，希望来到去给到。在2001年是世界呢，是纪念这个世界和平奖呢重要的一年来。在2001年之前的100年，就是1901年，联合国为了纪念这位叫诺贝尔先生，就开始了颁布了一个的奖金，给任何一个对世界的和平呢作出贡献的一个的人或者团体。诺贝尔奖金平均有$1,000,000，并且呢是世界上面呢不少的人最渴望得到的一个国际奖项。今年的和平奖很 sarcastic， 好就是呢，当这个奥巴马宣布了要增兵35,000人去阿富汗的时候，然后他奥斯陆在挪威的国王的面前拿这个的世界和平奖，这个和平的盼望怎样得到？诺贝尔原本是一位的发明炸药的瑞典的实业家，他拥有超过350种专利，他非常的富有。他1895年死亡的时间，他留下了一大笔的遗产，成立了一个的基金，作为一个奖励对科学研究、医学、文学、物理，好像我前中文大学的校长高坤教授就拿到这个物理学奖。但是他今天已经返老还童，患了老人痴呆。你拿到奖，但是你的智慧要交回给神。这位的诺贝尔先生，他将这些奖项期望给那些最能够贡献人类社会，特别是和平的人。由我懂圣以来，很多和平奖的名字呢都颁布过，但今天世界没有和平。你就是看看那个的地球暖化环境会议，富裕的国家和贫穷的国家开足2个星期的会议，利益不均匀，分赃不匀，没有和平。在伦敦这个国际战略研究所诺贝尔中心的主任这样说，他说假如诺贝尔和平奖成功的标准是在于将战争结束，那个奖肯定是一个失败的奖，他仍然会继续失败。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怯声的一个世纪，但是到21世纪，2001年9月11日，911就为我们这个更血腥的世代，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就在21世纪来到去开头。加拿大人都是为这个阿富汗战争付上了金钱，付上了财富。世界的和平、个人的平安和人间的和睦我们得不到，但神所赐的平安就不同。圣经说，在天愿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祂所喜悦的人。 这个的平安，天使讲到那个平安，不是一种普通的平安，那种的平安是在任何的环境里面你都会感受到那种的平安。这种的平安就是耶稣在他临上十字架之前，在他自己本来是要面对最多的惊惶，面对最多苦难的时间，他将那个平安赐给我们，就是因为他本身他自己有这个的平安，所以他将这个平安赐到给我们。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不似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面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你们认为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能够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这个是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七节保罗经历过和应许我们。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圣诞不是等于吃喝欢乐、购物旅行，我们应该效法牧羊人来到急忙去寻找那个马槽的婴孩，去寻找、去认识和去经历耶稣基督。作为基督徒，不要做一个无声，不要做一个无知，不要做一个无奈的信徒。圣诞节天使将牧羊人变成了见证人、目击的人和传道的人，我们要去将这个大喜的信息传出去。请我们一起低头祈祷。我不知道在座的当中有没有未信主的朋友，或者你是一个的基督徒，你是不是觉得你的肩膊很重，担负着很多的重担，很累很辛苦，好像整个地球压在你的身上，孭住十字架的耶稣基督走到你的面前，他说你将你的世界给了我，你孭我的十字架，这个的十字架本来是苦难的记号，是咒诅的记号，现在已经成为恩典平安的记号。你放心，我会照顾你的世界，你只管孭住我这个的十字架跟从我，我会用永远的爱来到爱你，我要永远的与你同在，愿意？你愿意吗？在座的，如果你已经决志信耶稣，但仍然背负了很多的重担，未放心交给神，可能是你的罪，你自己都原谅不到自己的罪，或者是你的偶像，就是你觉得更重要过神的，明知神要你交出来的，但你怎都不制。今天我邀请你再一次在神的面前立志，将生命的主权交回给神，将你一切的重担卸给神，接受祂所赐的恩典和平安。从未决志过的朋友，我请你留意，现在就是你接受神恩典和平安的机会。你是不是觉得人生是一个很辛苦的旅程，没有人真正地来到了解明白你，分担你的难处、你的痛苦、你的挣扎，都只有自己来到去承担面对。面对人生必经之路，死亡，你充满恐惧、无奈，死亡会夺去你所有的珍惜，你所深爱的人，死亡亦都会叫你同你熟悉的一切隔绝，走向一条孤路、孤单、不可知的去向的路。 今日耶稣基督向你张开他的手，你是一位和平之君，就是创造我们世界的主，你是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脱离死亡咒诅的主。你愿意将你的重担交给耶稣吗？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请你和我一起这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承认我是一个的罪人，无论我几咁努力，我的内心都得不到真正的平安。我感谢你爱我，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我接受你救主和生命的主宰。我多谢你赦免我的罪，赐我永生。求你掌管我的生命，塑造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亲爱的主，人生得不到平安，是因为远离了你。感谢你成为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感谢你是神赐给我们最震撼、最无可比拟的礼物。你为全人类承担着最沉重的罪担、最苦毒的咒诅，为要叫我们活得轻省、活得快乐，享受真正的平安。就是这一份超越了环境的顺逆，超越了人世间一切的痛苦患难，甚至超越死亡本身，这一份永恒的平安。主啊，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这一份的平安是何等的宝贵，超乎我们所求所想。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并且能够真正得着这份的平安。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